重温阅读，聆听经典，这里是建威阅读经典，欢迎收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的传世之作《1984》。如果说物质的进步在整个历史进步中从没出现过，未免太武断。要知道，即便是在经济萧条的今天，普通人的物质条件也比几百年前好很多。但是，无论财富增加了多少，人们对彼此的态度变得多么和善，或者哪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成功，都不足以使人们地位不平等的状况得到改善。在下等人看来，如果历史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名字换了换而已。这一反复出现的现象被19世纪末期的许多观察家觉察了，于是各派的思想家纷纷涌现，他们认为历史就是在循环中不断前进的，这种不平等是人们生活中一个不会轻易改变的规律。当然了，这样的说法只是换了一种提法，它仍然还和以前一样拥有众多的信仰者。在过去，把社会分成若干等级，是上等人所推崇的学说。宣传这种学说的有国王、贵族、牧师等寄生阶级。为了使这个学说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他们还宣扬说，人们在世时遭受的一切不公平，都会在死后得到弥补。只要中等人还时刻保持战斗力，自由、正义、博爱这类字眼就是他们争取权力时会频繁用到的词汇。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即那些目前还没有，但预计很快就会处于统帅地位的人们，对人类这种普遍认同的思想展开了攻击。在过去，中等人闹革命，往往举着平等的旗帜，等到旧暴政被他们推翻时，新政权也多半还是残暴的政权。而如今，新分化出来的中等人，事先就将建立暴政的思想给宣扬了出去，直到19世纪初期，这种理论才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它隶属一种思想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种思想链条可以追溯到古代那些奴隶造反后，但这样的思想依旧摆脱不了历代乌托邦主义的巨大阴影。从1900年开始，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涌现，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种，都有放弃追求自由、平等的目标的迹象，而且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本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比如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克、东亚国的灭我，都将实现不平等和不自由作为其明确的目标。当然，由于新运动的产生都是以旧运动为基础的，所以难免会有旧运动的痕迹，以至于一些意识形态的继承往往只是说说而已。不管怎样，他们都不断地试图改变历史进程，阻碍进步的发生，可结果呢，却往往像个钟摆，会反复地来回摆动，最终静止不动。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中等人推翻上等人，然后自己变成上等人。但这一次，由于刻意的战略安排，上等人的位置应该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推翻。所以说，这种新学说产生的原因，有一部分要归结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形成。在19世纪以前，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现在，有些人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历史的循环变动，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循环了。 既然某种东西能够被识别，那它就有被改变的可能。但是，改变的根本原因却是人类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了可以使人类平等相处的技术。虽然天赋的存在让人们各有不同，而且各有所长，但从目前来看，阶级区分已经没有太多必要，财富的巨额悬殊也同样如此。在之前的各个时代，阶级区分都会存在，而且存在得很恰当，其阶级文明的代价就是不平等。然而，机器生产的发展将这一切都改变了。即使社会分工依然很有必要，但生活在不同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现象却不会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那些即将夺取权力的人们眼中，人类平等已经是一种要极力避免的危险了。在相对原始的时代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不太现实的想法和美好的期望，但是这种想法和期望往往容易让人相信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公平的社会。几千年以来，人们连做梦都想实现一个愿望，那就是建立一个没有法律和艰辛劳作的社会，使人们能够友好的相处。这种美好的想法深深地吸引着一些在历史变化中捞到好处的人，即使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捞到了很多好处。时间长了，那些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后代人竟然也有点相信自己天天宣扬的关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就连他们的行为也或多或少的带有这些话的痕迹。等到20世纪40年代，极权主义成了政治思潮的领头羊。这就好比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人世天堂的出现，却被人当头给了一棒。无论再出现什么新的政治理论，也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都深受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的束缚。1930年左右，观点开始普遍硬化，一些长期没有被采用的做法，甚至是好几百年前的做法，开始死灰复燃。比如不经审讯直接监禁，把战俘当奴隶，公开处决犯人，严刑逼供，强制人口大批迁移等大量久未采用的做法，现在又开始普遍实行起来。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自以为开明的人竟然对这一做法持容忍甚至包庇的态度。经过了世界各地十来年的内外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英社以及他的对手们才以一种完善的政治制度的身份亮相。在这之前，即本世界早些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极权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动乱之后，未来世界的轮廓以及由什么样的人来主宰整个世界的情形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新贵族的主要成员包括官僚、科学家、技术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人员、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等。这些人往往出身于中等收入或者上层宫廷工人家庭，然后通过垄断工业以及中央集权政府聚合在一起。这类人跟过去相比，可能不够贪婪或者奢侈，但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却更强烈。在打垮反动派方面，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心，在自己的所作所为方面，他们更是自觉得很。在这两点差别当中，后一种差别尤为重要。和今天的暴政比起来，以前的暴政太软弱，而且不具有彻底性，多少会受到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纰漏百出。暴政的统治者们只在乎公开的东西，对老百姓的动静则视而不见。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就连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都明显要宽宏大量得多。究其原因，就在于过去的政府没有能力不断地监视人民。印刷术的发明让操纵舆论变得容易起来。自从发明了电影和无线电之后，一切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接着，电子屏幕被发明了，人们甚至可以同时收发信息。这么一来，人们的私生活就彻底失去了空间。政府可以把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一天24小时的监视起来，并掐断他们的其他交往手段，仅让他们聆听官方的宣传。到目前为止，强迫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并使他们的舆论完全统一，终于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本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像过去那样划分人们种类的方法，但新的一批上等人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靠直觉办事，他们很明确地清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捍卫他们的地位。他们意识到集体主义才是唯一可靠的基础，让一个小集团掌握财富和特权就是捍卫地位的最好办法。于是，在本世纪中叶，出现了所谓取消私有制的思想，其实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小集团的手中。不同的是，新主人以集团的形式出现，而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从个人角度来看，除了那些随身财物，党员没有任何其他财产。但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大洋国里的所有财产又都是属于党的，因为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对于一切产品，他都有权按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处理。党在革命后的几年里，依然能够毫无阻碍地处于统治一切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仅仅是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步骤而已。在一般人看来，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实行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的财产确实遭到了没收，他们的工厂、土地、房屋和运输工具都被夺走，最后成了公有财产。由于先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鹰社，因而英社自然会沿用很多先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事实上，这一举动间接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一个很关键的项目，最终把经济不平等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经常现象。这一现象可以说是能够预见的，也是世间有意行为的结果。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仿佛更为深刻，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统治集团的权力才有可能丧失：一、被外部力量征服；二、统治者昏庸，群众发动反叛；三、出现了一个强大而对一切都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四、统治者自己丧失信心。一般情况下，这四个原因都会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这四个问题能被解决，统治阶级就能永远当权，而统治阶级自身的精神状态是重中之重，它是决定统治阶级存亡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自从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基本消失，世界被三个强国瓜分，而且三大强国中没有任何一个能被征服。即使是发生了人口的迅速膨胀，政府也往往能够对此加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避免。第二种危险也仅仅是一种理论，群众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也不会因为自身受到压迫就起身造反。实话说吧，如果没有一种标准作为参考，他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压迫的。 现在的形势不允许过去那种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发生，也没有必要。不过它有可能会引发其他方面的失调，但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因为即使民众有不满情绪存在，也没办法明确表达。